105岁的唐宁是珍珠港事件的亲历者。当炸弹落在院子里，他匆忙赶回自己服役的军舰，新婚妻子站在山坡上与他流泪挥别。在救人与灭火的间歇，面对日军的第二波攻击，他以为自己随时会死掉。当他把局面交给上帝，一种奇妙的平静涌入心中，这个发现影响了他的余生。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珍珠港袭击幸存者唐宁影响一生的时刻，文展青。1941年12月6日，驻扎在欧胡岛上的数千名美国男女军人沉浸在迷人的周六夜晚里，军官俱乐部、市中心各处都很热闹，其他人则留在船上或基地里听音乐、看电影消遣，或者给爱人写信。在这个被称为热带天堂的地方，每个人都很放松。我也在岛上，当时我是一名炮手的大副，也是海军战舰西弗吉尼亚号上的邮务员。在结束了为期13天的巡逻后，周五我们返回珍珠港。周六中午，我完成任务后离开战舰，身后的港口已经被塞满了，所有8艘现役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连同小船和海岸警卫队船只，总共164艘船停在那里。我渴望回家。就在那一年的7月，我刚和莫莉娜结婚，我们就住在檀香山卡利西山谷的哈罗德夫妇家中。他们家里的大房子同时也是基督教导航会的地方总部，哈罗德是负责人，我和妻子也积极参与服事。当晚我主持一场100余人参加的晚间聚会，我们唱诗、背诵经文、分享个人见证，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星期天早上，我在厨房的大桌子旁坐下时，闻到了刚煮好的鸡蛋和丝丝作响的熏肉的香味。经过2周的巡逻，没有什么比与新娘和朋友一起度过安静的一天更惬意的事了。当我把叉子举到嘴边，远处传来爆炸声，很快又是几声。军队经常在周日早上测试炮位，所以重型机炮声并不罕见。突然，一声炮弹划开空气飞来的尖叫声从屋顶呼啸而过，击中了我们的后院，留下了一个直径25英尺的弹坑。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桌边面面相觑，感觉很不对劲。有人打开角落里的收音机，过了一会儿，哈罗德出现在门口，他脸色煞白，正要进屋的时候，炮弹打在院子里。哈罗德还没来得及开口，广播里的声音就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给陆军和海军的情报部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们，瓦胡岛正在遭受敌人的攻击，敌人还没有被确认，请继续关注，我们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谁在攻击？为什么要攻击？这对美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只有行动的时间。我瞥了一眼妻子莫莉娜，我得回船上去。我跑回卧室，在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中换上制服。广播又说，
珍珠港遭到敌人袭击，敌人确定为日本，所有军人返回舰船或车站。
我跑出房子，莫莉娜紧随其后。卡西利山谷两边都是山，所以我看不到珍珠港，我看到的是不祥的黑烟弥漫上空。上车前，我转向妻子，我还能再看见他吗？我注视着他那双恐惧的淡褐色眼睛。申命记33章27节，莫莉娜突然冲我喊道，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臂膀在你以下。车子开动，我朝莫莉娜挥了挥手，她还穿着围裙，眼里含着泪水。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1个月前，我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乡下。19岁那年，我想加入海军服役4年，攒够钱上大学，然后上法学院，然后开始我的从政之路。当时海军的征兵口号是加入海军看看世界。对于一个从未离开密苏里州农村的年轻人，这让人很兴奋，我愿意冒险。我想如果我以海军为职业，一定会看到至少一场战争。1933年3月的一天，一艘50英尺长的汽艇载着我和我所有的家当，穿过海浪，驶向我的新家——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当时，它驻扎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战舰很拥挤，1500名水手和军官住在一起。我的任务是维护战舰的炮塔。在最初的2年里，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我的理想并没有改变，但我感到有点痛苦。我留意到我的战友们很大程度上是一群不快乐的人，他们假装一切都很好，但我看得出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和生活不满。许多人用酒精来逃避，我感觉自己在找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在哪里找。尽管我的海军生涯有了进步，我还是很沮丧，我说不清哪里不对。于是我开始模仿身边的水手，抽着烟，偶尔喝点酒，努力忘掉自己的心境。当我回家休假时，母亲得知我又抽烟又喝酒，她吓坏了。不过我从没喝醉过，我很好地掩饰了我的不满。斯宾塞和胡克是我在西弗吉尼亚号上的2个朋友，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吸引了我。1933年12月，我勉强同意与他们一起度一天周末，去拜访他们认识的道森夫妇。道森就是导航会的创办人，当时他刚开始在海员中传福音。这对夫妇的公寓在港口以西几英里的长滩。当天的谈话，我唯一的记忆就是罪孽这个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的另一个朋友艾德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无神论者。在密集训练开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下过几盘棋，他总是赢。他很自负，有时还很傲慢，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参加了海军游泳队，后来成为全海军的游泳冠军。有一天，他找到我，兴奋地告诉我，他在道森家接受耶稣进入他的生命。我很惊讶，我尊敬艾德，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他必须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才会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观察到更多变化，他的自负和傲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谦和。1935年初，西弗吉尼亚号停靠在布雷默顿进行例行检查。 艾德和其他人被派去主持星期天晚上在布雷默顿教会举行的聚会，他们邀请我加入，我接受了。我的朋友们为教会100多名成员唱了一首新的敬拜歌，并教他们一起唱。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到前面，分享自己是如何认识耶稣的。艾德坐在我前面一排，仪式开始时，他靠在椅背上说：“唐宁，你愿意做见证吗？”“哦，不，我真的不相信那些东西。”我低声说。但当我坐在长凳上，听其他人说话时，不久前听到的罗马书里的段落开始占据了我的心。你若口里认主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上帝承诺，如果我能公开认同基督是主，我的灵魂必得救。我希望得到保证，我将在天堂度过永生，这似乎是得到他的可靠方法。我轻推了一下艾德的肩膀，我来说说我的经历。当晚回到船上，我发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经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满足感。早上醒来，我心中唱起了歌。我在2号炮塔工作，身处一个像地下隧道一样又脏又黑的空间里，我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和平静。我独自在2号炮塔里低下头，那是1935年4月8日早上7点45分，我祷告说：“主啊，无论如何，只要能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都愿意。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即使它意味着成为一名宣教士，我都会毫无保留。我现在是属于你的。”几天后，艾德和另一位朋友约翰来帮助我成长。他们递给了我一个车轮插图，这是一个由道森创造的概念。基督被描绘成轮子的中心，信徒的角色由4根辐条来代表：圣经、祷告、见证和基督徒的生活。到了1935年夏天，道森最初的4名导航会成员已经从海军退役，只有艾德和我留在战舰上。艾德短暂地接过了领导的职责，然后他觉得我会做得更好。对于一个仅仅做了3个月的基督徒，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畏惧。西弗吉尼亚号至少有1半时间是在海上进行演习训练，并在许多港口停靠。那时候我们没有道森的帮助，只能靠自己。然而战舰是一个传福音的完美环境，在聚会中我们读经，为彼此和战友祈祷。周二晚上，我们通过船上的扩音器进行一场布道式的学习。想要参加的基督徒必须带来至少一名非基督徒，或者证明他们花了至少1个小时来找人。战舰变成了一所漂浮的神学院。我们的许多非基督徒战友至少在潜意识里知道，生活中除了服役和周末狂欢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1936年9月，我2年的海军服役即将到期，我要么继续入伍前的计划，退役后进入大学，要么重新入伍再待2年。当我祈祷并寻求道森的建议时，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导航会的未来似乎取决于海军内部人员的存在。 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我会一直待在海军，直到上帝另有指示。1937年，我成为一名海军邮务员，军方高层已经明白，对于战士来说，邮件比食物更重要。由于我的新职务，所有的官兵都认识我，我也知道他们的大部分名字，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的名字。与全体人员的接触帮助我与他们建立更深厚的关系。上帝比我自己更知道应该如何使用我。1940年的夏天，西弗吉尼亚号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成员离开长滩，前往西南太平洋。在过去的3年中，若隐若现的乌云一直威胁着和平。1937年，日本入侵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中国。1937年末，日本人在长江上袭击了一艘美国炮艇，使日美关系紧张。随着1941年底的临近，日本的威胁有所增加，但我们认为它最有可能的目标是太平洋的其他地方。然而，当12月7号低空飞行的日本飞机发出猛烈的机关枪攻击后，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经完全惊醒了。我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我们自豪的舰队一片混乱，由于汽艇没有启动，我和7、8个战友只好步行赶往海军医院附近的渡口，登上轮渡返回停靠在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这时，新的威胁出现了，日本人的第二波进攻即将开始，战斗机布满天空，向任何移动的物体射击。美国海军的奥尼少号游船正在移动，如果一颗日本的子弹射中它，就会造成大爆炸。船员们为了避免灾难，想让它驶向莫莉角一个更安全的泊位。当时我离奥尼少号不远，我既好奇又害怕地看着日本飞机像蜜蜂一样蜂拥向奥尼少号。我想其中一颗子弹很快就会击中奥尼少号，我心里念叨：“上帝，我马上要来见你了。”但突然之间，我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直到奥尼少号停靠在莫莉角，我以为自己随时会在接下来的1分钟里死去。我确信如果死去，我会被引导到上帝面前。在这充满可怕景象的一天，最令我伤心的是看着爆炸把水手们从船上冲击到水里。当他们露出水面呼吸时，他们着火了，变成了一个个火把。当冲击和痛苦的情绪在我的心中争夺至高地位时，我意识到我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上帝掌管一切。我满足于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我放弃了对正在发生事情的担心，重新开始关注我当下能做什么。这时平安就回到心里。西弗吉尼亚号最终被大火吞噬，尽管我们几个救火的人成功地阻止了仓库爆炸，当火焰终于熄灭，我们的船成了一堆废铁。珍珠港事件只是日本统治该地区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天，日本还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8次袭击，包括在上海摧毁了2艘英国船和1艘美国船。 并同时袭击了香港。12月8日星期一，美国人一觉醒来，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珍珠港袭击中，共有2403名美国人丧生，2008名海军人员，218名陆军人员，109名海军陆战队员和68名平民。战争增加了我传福音的紧迫感。袭击发生两天后的周二，我在海军接收站一间没有灯光的地下室开始了晚间读经。我们的夜晚聚会越来越频繁，不得不搬到福特岛上的一个防空洞里进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天晚上都有40多人参加聚会。后来我陆续收到了100多名参加过聚会的军人的来信，每一个人都说他将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为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感到高兴。在这可怕的时刻，神正在实践圣经的应许。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当我们为西弗吉尼亚组建了一个新的团队来进行圣经学习和外展工作，我与仍在檀香山担任导航会主席的哈罗德协作，为船员们主持会议。我同时在檀香山圣经培训学校任高中生周日上午的课程。在世界大战的严峻现实中，这样的努力给了我们希望和做有意义工作的满足感。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做的了。在我的海军生涯中，我曾与航海家同事一起工作，也曾担任帕特普斯科号的指挥官。我在整个太平洋舰队当中分享福音。1956年10月，在服役了24年之后，我从海军正式退役。接下来，我继续在导航会服侍22年。我还担任过巴西舰队的顾问和商船学院的助理教授。我发现我的海军生涯已经为我做好了与他人合作和领导他人的准备，可以继续在灵性上作战。1983年，我正式从导航会退休。回首1941年12月7日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目睹了令人震惊的背叛、破坏和死亡，我永远不会忘记。但耻辱也有它的另一面。自从1935年4月8日我在炮塔上祈祷时，我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喜乐与平安。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珍珠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是在我以为奥尼绍号就要爆炸的时候。一旦我把这件事交给上帝，我的忧虑就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妙的平静。如果我遇到真正的麻烦，我不用担心，我知道上帝在那里，他与我同在。他可能不会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处理事情，但我承认他可以控制局面。这个发现影响了我的余生，我不再担心我遇到的一切事。这可能是我长寿的秘诀，也可能是我在战争中保持多年情绪稳定的秘诀。我的妻子莫莉娜2010年去世了，我们结婚68年，有7个孩子。尽管 我已经103岁了，但我还是经常旅行，每个月都会参加一些活动，并发表演讲。我现在的使命是继续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When I look back on these days, I'll look and see your face.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ll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y. In my the sky within my reach, and I